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又可以继续在这边一起聚会。那我们今天正好碰到这个六七楼在施工，所以在施工期间聚会的场所还有中午的用餐都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好，那就请大家多多的包涵。那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到早上还有今天下午都是邀请到陈长老来为我们讲解但以理书，好，这是从上个月上个月的29、30号陈长老来那是第一次，这个礼拜来是第二次，然后接下来在11月接下来在12月还有明年的1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星期六都跟这两天一样会再有两次来那陈长老会把但以理书把它讲完所以说如果有前面错过的我们后面还有两次那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下午在这边可以用心的听陈长老讲那下午要从但以理书的第5章开始讲，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陈长老。
喂，空城期试验，啊，你，哦，你开大声啊，我可以小声讲啊，你开小声，我就大声讲，很辛苦啊。好，大家午安，课本呢，请看三，不必那么大声了。课本呢，请大家看36页。我们今天下午的进度是但以理书的第5章。请大家看但以理书第5章。这第5章。是巴比伦帝国的灭亡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夜。请看5章的30节，5章30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31节，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两节告诉我们，本章啊，就是描述巴比伦帝国的灭亡，还有他最后一天所发生的历史，最后一夜的遭遇。因为就在这个晚上，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了。他的国家被马代人大利乌来瓜分来取代，所以说大利乌王62岁就娶了加勒底国啊。那为什么这么强盛的巴比伦帝国竟然在一夜之间灭亡本章里面呢有详细的叙述他的原因这也是可以做我们人生失败的一个见解。我们看巴比伦帝国的灭亡，也应该警惕人生不只是及格的人生，更应该是成功的人生更好的就是精彩的人生。 但是啊，不能不及格，更不能失败啊。好，那现在我们看第一节跟到第四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伯沙沙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宴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沙欢迎之间，吩咐人将他的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列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列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好，这一段圣经呢，在描述巴比伦帝国最后那一天，他们伯沙沙王啊，跟他的一千大臣在欢宴醉酒。等一下我们继续查考就知道，原来啊，他的国家已经被马代跟波斯的联军包围，根据历史大概包围3到4年，已经围困了。在这种国难当前，伯沙沙王还有那种心情去跟他的大臣来饮酒，甚至于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偶像。因此神在宴会当中第五节就出现人的指头来写字，来宣判伯沙沙的罪状，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个第二节说这个伯沙沙吩咐人将他的父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王是他的父吗？应该不是，是他的外公啊。根据历史来看是他的外公，所以这个父父原文小字说又称为祖，有情做祖做做的是祖父啦。照理说这个伯沙沙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外孙外孙。他的爸爸叫做拿坡尼度，父子两个人共同摄政，所以名义上他的爸爸排列第一，他是排列第二。难怪这一章里面两次提到，如果能够替他读这个指头所写的字，他要在国中位列第三好像第七节16节都这样记载，位列第三。为什么是第三呢？因为他的父亲拿坡尼度是第一，伯沙沙王是第二，那么这个会读文字的人呢，当然是位列第三。那为什么这个末代皇帝伯沙沙这一天为什么会摆酒来跟一千个大臣来对饮？历史上有很多的揣测，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新的王宫建立，所以就邀了他辖下的这些文武百官到王宫来喝酒庆祝。那所用的器皿第二节说是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列来的这些金银的器皿拿过来。那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有这么多的金银器皿吗？应该是有。我们看，请看以斯拉记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章这是记载波斯王古列第一年。那么他就下达命令把 耶路撒冷掳掠来的这些金银的器皿呢、交给色巴萨，就是所罗巴伯啊，从巴比伦带回耶路撒冷。那这些器皿呢、第九节有记载，金盘啦、银盘啦、金碗啦、银碗啦，十一节，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所以这样看来啊，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的圣殿掳掠的金银器皿有5000多件，5000多件了吗？那这一天、这一个晚上、这一天，伯沙沙王啊，跟他的1000大臣，加上这些大臣的皇后妃嫔，这样加起来大概是2000吧，1-2000人啊。那1-2000人呢、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掠的这些器皿呢、一共有5400件，所以足够他们呢来饮酒作乐。问题是，尼布甲尼撒王啊，虽然从耶路撒冷掳掠这么多的金银器皿，但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记载，他是放在神的庙中、神的库中，不敢使用。这些东西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战利品，也是国宝，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啊，非常的珍惜，也很敬畏神，他不敢用。但是这个伯沙沙王啊，一点功劳都没有，是一个昏君。结果呢，把祖父从耶路撒冷掳过来的这器皿呢，拿出来喝酒，来赞美偶像。因此啊，神就发怒了，在饮酒的对面的墙壁上，出现人的手指头来写字，来写字。好，现在看第五节，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得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还有关照的通通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这样说：谁能读这文字，就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第八节，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第九节，伯沙沙王啊，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啊。这是这个当夜大概的情形啊。因为在突然出现这个人的指头啊，写什么字大家看不出来，因为当时在场的最少希伯来文还有亚兰文都很精通的人一大堆，可是都不是这两种语文，所以啊他们看不懂，看不懂啊，伯沙沙王更害怕了，所以这里说他的脸色改变，双膝也相碰啊，就是吓到魂不附体，吓到骨头都脱节了。那刚刚我们说这个他的父啊，这个话第二节，尼布甲尼撒王不是他的父，是他的族，原文呢、是族，这个希伯来文呢、一样的哈、父跟族是同一个字，就好像再看这个22节，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他是讲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他说你是他的儿子，其实啊不是儿子，是孙子，所以小字 这个儿子又做孙子。这样看来哦，很多外国语文呢、不如我们中国文。咱中文哦，真好啊，咱中文的用的字眼哈，真详细。像讲咱别讲父跟主一个字，那我们不可能。那么不讲囝跟孙同款啊，我们是完全不同。那像讲英文的 uncle 是谁啊？如果单单这样讲，你们猜了老半天了、也不知道什么叫 uncle。阿叔嘛 uncle， 阿伯嘛 uncle， 阿姑嘛 uncle， 姨丈嘛 uncle， 姑丈嘛 uncle， 差不多查甫拢 uncle。可是我们分得很清楚啊，舅舅、叔叔、伯父，我们分得很清楚，姨丈、姑丈。所以咱中国的历史吼、较好。较进步哦，无像像迄外国人啊，一句话安尼代表遐济安尼哦，搞不清楚。所以这个父跟子就是这个道理。父其实是主，儿子呢其实是孙子。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把这个伯沙沙王啊，跟第四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关系弄清楚，他是外孙。尼布甲尼撒王是他的外公，所以他还有一个爸爸叫做拿波尼度。各位有这个课本的哈、我们看一下37页了哈，上到七页，37页的第二哈，位列第三，这个缘由啊，这里讲啊，把功臣呢、升高到最高的地位，应当是宰相嘛。你在国中位列第二才对，为什么给他第三？根据历史记载，原来伯沙沙王啊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外孙，你父原文呢、可以翻译作你的祖父。1854年呢、英国有一个劳林士，他在发掘古巴比伦的这个石碑里面呢，曾经有这样的记载。伯沙沙的父亲做王，他娶了尼布甲尼撒的女儿为王后。又记载伯沙沙跟他父亲两个人呢同时做王，一个在朝主理国政，一个在外主理军事啊，基于此因，所以把功臣提升到位列第三啊。这个是这个位列第三的一点说明。好，那这个纸头所写的字啊，没有人看懂。那个时候啊，第10节第十节，太后因王和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色不要变色，脸面不要变色。”这个太后啊，太后。应该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太太、这个时候应该还在。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啊将近90岁了啊，但以理啊已经将近90岁，那太后还在，尼布甲尼撒王不在。那太后对她自己的丈夫尼布甲尼撒王的事情当然很清楚，她就进宴宫啊，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可能没有参加吧。然后来对伯沙沙王这样说：“怎么讲？在你国中有一个人啊，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个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就是您的主了，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华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啊，但以理啊是宗教部的领袖，他总管呢、他是总理嘛。12节，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谜语、解疑惑。这个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你可以召他来 他必解民这个意思。那从这一段话来看出啊，当时这个伯沙沙王啊并不重用但以理，好像是把他冰封起来了啊，所以他也不知道有这一号的人物。那么太后呢啊就跟他讲，在你的祖父尼布甲尼撒在位的时候啊，这个人好几次来为你的祖父来解梦解疑惑，现在呢你可以把他召过来，他一定能够解开这个奥秘啊。好，十三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的面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你看这句话就有一点藐视了，藐视这个老臣了，但以理，你是我阿公掳过来的但以理吗？啊，就是我的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啊，有点轻蔑哈，有点看不起。十四节，我听说，他不是真的认识，我听说，而且是刚刚才听说的。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美好的智慧，啊，现在则是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讲解说出来。我听说啊，这个怀疑的口吻呢，你善于讲解，能够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啊，这个若能也是一个疑问词了，怀疑。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伯沙沙王见了但以理，他不太认识这个老人家啊，所以他一直在质问他，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我听说你怎么聪明，怎么能干，现在你可以为我解答这个谜哈，如果可以，你在国中位列第三啊。但以理听到这些话，就气着。十七节，但以理在王的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呢，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为什么但以理这样说，赏赐还有那些赠品呢，可以归你自己，归给别人，我不要啊，但是我非读不可。为什么？因为墙壁上这些字啊，是对伯沙沙王的宣判词、审判词，所以他也奉神的命啊，一定要来读这个文字，在众人面前呢，来审判伯沙沙。所以他说：“我必须读。”十八节，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给你的父尼布甲尼撒。因为神赐给他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他谈到他的父，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王的威权啊，二十节。但他心里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成兽心，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二十二节，伯沙沙，你是他的孙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将天上的主至高差人呢，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的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的 一切的行动的神。二十四，因此神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这个但以理啊，要解这个文字之先呢，先把巴比伦的重要的历史啊，对这个波沙沙王啊详细说了一遍。这些都跟他今天的治理国家都有关系，跟今天出现的这些文字啊都有关系。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你父这么大的威荣啊，神还管教他，你现在还刚愎自用，所以啊，神就写出这个文字来啊。好，再看二十五节，所写的文字是米尼提克勒乌华而新，三句话，米尼提克勒乌华而新。讲解就是这样，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国年日到此完毕。二十七节，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头显出你的亏欠。二十八，比勒斯就是乌华尔辛，就是你的国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这个是文字以及文字的解释。讲完了，二十九节，伯沙沙王啊就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有传令在他国中位列第三。以上这个就是伯沙沙王所看的指头所写的文字，以及但以理啊对他的宣判解释的宣判啊。所以伯沙沙王到此就结束了。那人亡政息啊，就是人死了国家就亡了，所以巴比伦帝国到此结束，刚好70年。紧接着就是马代波斯来接管加勒底国啊。本章啊大意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应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在一夜之间呢这样灭亡。其实啊也不是一夜之间，其实已经3-4年了，整个国家被马代波斯的联军围困起来。那我们昨天晚上有说过啊，这个巴比伦城啊是有三道护城河围绕起来来保护他们，他们是靠着河来自保。他们以为这个护城河啊是他们的安全保障，没有想到这个护城河啊也成为他们的致命伤啊。因为他们靠水保护，敌人竟然用水来攻这个巴比伦城，所以最后一夜是被水攻破的。现在看37页，有课本，我们看37页，这里在讲到最后一页归于无有。37页的第三哈，一夜之间归于无有啊。这里说巴比伦大城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被攻取呢？当时的历史这样记载，马代王大力乌和波斯王古列他们合攻巴比伦城，因为幼发拉底河，也就是圣经的伯拉大河，穿过城的墙基，通过巴比伦的城内，大力乌跟古列就在河的上游另外开了一条河道，也就是人工运河，把河水啊引入新的河道，于是流入城的河道就干了，马代波斯的军队就从河道里面攻进城内，伯沙撒当夜就死在马代人的手下，他的国巴比伦就这样结束了。这是在描述巴比伦最后一夜为什么会被攻取啊。那看这个巴比伦城最后一夜被攻取， 跟那个尼尼微哈，尼尼微城最后一天差不多啊。我们请看那鸿书，那鸿书，这个那鸿书啊，是在描述尼尼微的灭亡啊。先知书啊，有三卷哈，针对一个国家。早上我们看的哈巴谷书是针对加勒底，那鸿书是针对尼尼微，厄巴迪亚书啊是针对以东。好，那么这个第二章哈、谈到尼尼微的灭亡。那尼尼微是巴比伦是攻打的，所以人家尼尼微城就是你巴比伦打的，你巴比伦呢、也是用水攻。他现在呀、自己呀、忘记了。人家说历史啊是可鉴戒的，可是他忘了以前呢、你们的祖先用水去攻击尼尼微，打败他们。现在人家啊，马代波斯如法炮制，用水来攻巴比伦。好，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二章那鸿书第二章第三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这在描述巴比伦帝国的军队穿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灰袍如闪电。尼尼微王遭拒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树上城墙预备挡牌，合甲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的事了。这段圣经呢，在描述尼尼微城为什么灭亡，就是巴比伦王啊，一样把那个上游的水切断了，那流经尼尼微的这个水呢，水道就干了。巴比伦军队从那个干的水道打进尼尼微的大城，所以合甲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宫女啊垂悯啊哀哭啊。那么这个历史的见解哈，伯沙沙王啊竟然呢、忘记，所以现在他的国家被围困了三四年，他没有警醒啊，我的国家被围这几年，敌人到底有什么动作没有？他只顾饮酒作乐，没有差人呢、去查看敌人在做什么事。所以刚刚我们看那个课本的记载，就是马代波斯的联军呢、在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另外开一条人工运河，然后把河水引进这个人工运河，那流到这个巴比伦城的河道都干了，那军队呢就从这个干的河道攻进去。所以那一夜正在他们饮酒作乐的时候，他们呢国家被打破了皇帝被抓被杀，就是刚刚我们念的三十节，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然后马代人大利乌就取代了加勒底国这是他们的灭亡的来龙去脉。现在我们要想想为什么这个巴比伦帝国会灭亡主要有三个原因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应该好好去想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所以刚刚说饮酒作乐，赞美金银铜木石所造的神，拜偶像，拜偶像。这个拜偶像不只是巴比伦帝国灭亡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国家的灭亡就是拜偶像太兴盛了。当时的犹大以色列为什么灭亡？原因很多，其中有一项就是神的国去拜偶像， 啊，神的百姓去拜偶像，所以神啊这样说，不可饶恕。啊，请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八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八节，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的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第九节，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犹大国、以色列国、神的国为什么会灭亡，被掳亚述，被掳巴比伦？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全国人在拜偶像，全国。所以这里说他们的地满了偶像，整个犹太地区啊，不管北朝南朝都满了偶像啊，而且尊贵人、卑贱的人都跪下来，意思说不论是卑贱的、尊贵的都在拜。那现在看看我们台湾齁，哇，你点点的心，每一次啊总统选举的时候啊，我拢真注意一下，什么人啊去拜偶像较济？那你甲看吼，安尼入去偶像庙啊来参拜，大概两边拢有啦，啊，两边拢有。啊，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我们民间呢、啊，大概啊拜偶像都很丰盛、很兴盛。前几年哈、哦，我记得有一个我们政府的官员呐、啊。特别到中正机场啊去迎接佛雅，听说是两支嘴去了，两支嘴去，那对泰国啊，是对印度的吧？佛雅，那我们竟然有一个行政官员啊，到中正机场迎接这两根佛雅，啊，我想到就足好笑啊，两支嘴去啊。啊，动员到咱的行政官员，敢是叫一个钦差，叫一个去接就好啊？不是，所以吼、哦，从领导阶层到下面，全部在拜偶像。我们现在的台湾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每几年妈祖生吼、哦，三月二三，好热闹，从大甲。要步行去北港朝圣，沿途浪费多少人力金钱。现在听说台湾一年单单拜偶像的钱呢，以前是说可以造一条高速公路，现在他们统计可以造一条高速铁路，高铁还有早。所以你看这个拜偶像花费的金钱时间这么的多，我们在天上的神岂能悦纳吗？所以拜偶像啊，一直是我们国家很值得担心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彰化的八卦山那个大佛像完成的时候，那一年就是八七水灾啊，整个彰化啊中部啊地区被淹没，非常严重。后来台中啊，有一个弥勒佛85尺，比彰化更大。这两尊偶像啊，都是亚洲有名的。那么台湾这么小，造的偶像啊，都亚洲第一的。有时候这个到底是荣耀吗？还是羞愧呢？啊，那就见仁见智了。宗教的不同就不同的解释。拜偶像一直是撒旦利用这个拜偶像来吸引他的百姓，而且直接与神作对，直接反抗神。所以巴比伦帝国的灭亡就是拜偶像，因为巴比伦的偶像太多了，不能荣耀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简单的说就是圣器， 属用，圣器属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器具，就是分别为圣的器具，拿出来私用，拿出来属用。这个是但以理啊，在责备伯沙沙王里面提到的，你把你的父从耶路撒冷掳来的圣器拿来饮酒，哦，所以圣器私用，或者是圣器属用，都是大罪。好，什么是圣器呢？圣器就是我们大家，那每一人的身躯就是圣器啊，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好，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十七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就是圣殿，圣殿就是圣器。好了，伯沙沙王把圣殿的器皿拿来喝酒，就是圣器俗用。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啊，就是圣灵的殿，也是分别为圣的。如果把你的身体啊去饮酒作乐，去放纵私欲，用你的身体去赌博，用你的身体去犯奸淫，这个就是破坏神的殿。神说，谁破坏我的殿，我要破坏那个人。所以我们的身体啊，有圣灵同在，已经是圣器了，千万不要去属用，不要用我们这个分别为圣的身体去犯罪，去做那个罪的事情，放纵情欲，这也是大罪之一，因为是圣殿，不能属用。就像当时的伯沙沙王一样。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荒宴醉酒。大难，国家的大难，国难当前啊，他竟然呢去喝酒作乐，不把国家的困难放在眼里，放在心上。这跟以色列要灭亡的时候完全一样啊。现在请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的后面，在后面啊，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三节以下。这是北朝以色列即将灭亡的那段时间，阿摩斯先知谴责他们的罪。第三节，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置上进行强暴。第四节，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第五节，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六节，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最后这一句，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约瑟的苦难就是国家即将面临灭亡，这是约瑟的苦难。可是那些上等社会的人呢，全民都一样，在位置上啊进行强暴，他们躺卧在象牙床，在那边吃羊排，吃牛排，听流行歌曲，用大碗来喝酒醉酒，用上等的油抹身。所以以色列国要灭亡之前呢，当时在朝廷，在上等社会里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一天到晚呢在奢华宴乐， 群中的羊羔就是上等的羊排嘛，啊，嫩的羊排。棚里的牛肚也是啊，最好的牛排，小牛排，吃的是这样子。有影呢，这牛排吼、哦、差真济。我家己食迄个我家牛排吼、哦，一顿一百左右块尔，我出去夹夹呢，用要登记。啊，听说什么台塑牛排一克要1000多是吗？我不知道，没有吃过。哦，差那么多哦，十倍了。啊，我前几年到日本去，一个执事来接我，然后就带我去吃晚餐，才回教会。啊，我唔知迄晚餐是偌贵，我唔知咯。就坐伫迄吧台啊，啊，直直叫，一直叫，我直直食，直直食。啊，食煞吼，我讲啊。演我者啊，不要看啦！我讲无啦，我比较者，我台湾较贵啊，恁遮较贵。看下国家，我甲看过3万块啦，日币的，日币3万哦，安都是差不多10000哦。哇！我讲恁那行食遐贵，要惊人笑，一顿食10万哦。嗯，啊，他说难得嘛，难得嘛，不要紧啦，没有关系，这个是。本神的啦，什么本神我也不知道，所以吼、哦、那个真的魔当币呢，这个程度吼、哦、真的无得比。那当时的上等社会就是羊排、牛排啊，就是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肚，就是上等的啦。然后用大碗喝酒，大家酗酒，再来上等的油抹身。当时他们的油啊，应该有好多种，是上等的油。我在想讲，头一摆去巴黎吼，去巴黎啊，啊想讲甲太太买一罐那香水的吼，我嘛唔知影偌贵，啊伫苏博下都一罐才100多块尔，哦，迄、那个花露水嘛，一罐100多块，啊我想讲啊巴黎吼，甲买一较好的买500-600，哇、哦，看落拢几啊千个啦。哇，那这么贵啊！你还是贵那屁呢？贵那千？啊，我讲啊，这是普通的呢，还有更贵的，啊，一罐啊10几万、20几万，哇，我10多万，啊，滴一滴就贵那千块，哦，那么抹香水的人的耳朵啊，摸一摸啊，啊，麦在跳动的地方擦一擦，啊，贵那滴的贵那千块，哇，我说难怪女人呐、啊，真的会把丈夫的钱呢、啊、吃光光啊。吓死人！一滴都滴滴过来千块去哦，哎、啊、哎，就是多余的嘛啊！我不是讲拢未使的啦，嘛是爱看新婚的啊。但是阿摩斯先知在谴责以色列上等的社会，就是在国难当前，他们竟然这样子。所以最后一句就是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这个是关键的。因为约瑟的苦难已经摆在眼前了，当时啊，尼尼微啊这个亚述军呢、啊、已经攻打了，就如同现在伯沙沙王啊，面对啊马代波斯的联军呢、啊，他一点警戒心都没有，还在最后的关头啊，在饮酒作乐，所以难怪神要出现指头来写字。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神出现指头哦。是很重大事哦，啊，咱这个圣经内底有几摆神出现镜头啊，啊，第一次我看就是创造天地吧，啊，我们看诗篇第8篇第3节，诗篇第8篇第3节，第8篇第3节。我观看你的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啊，这是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第一个太空人把它放在月球上的圣经。这里说神的指头创造天地， 所以神的镜头啊出现了，第一遍是创造天地，不是用他的手，用镜头啊，一支镜头都创造天地啊。第二次就是摩西的两块滑板，这是神亲自用镜头啊下。第三次就是这里宣告人的罪状，所以神的指头出现了，都是重大事情，一个是创造天地，一个是颁布十条诫命，这个呢是宣告伯沙撒的罪状，他亲自来写。那新约时代主耶稣也亲自在地板上啊写字，写什么不清楚，可能也是在宣告那些跟回信回信那些人啊，在画字。所以神的指头出现了，都有大事要发生了。那么这一次对伯沙撒的这个指头啊出现，就是要警告，要宣判伯沙撒的罪状。那伯沙撒的罪状是什么呢？那刚刚我们看但以理书，我们再看一遍哦，这三句话很重要。第五章二十五节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华而心，三句迷你迷你然后提克勒乌华而心，是三句话。这三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来了解这三句话。这三句话简单的说就是算算算算算一算算一算，第二句就是称一称称一称清洁清洁称一称，第三句就是分开分裂，这三句。那这三句如果不是但以理，我看伯沙撒王啊怎么绞尽脑汁也不懂，算算算什么？难道要算我的财产有多少吗？不是，要算你的年纪，到今天为止，算算称称要称什么？要称你的体重吗？不是，称你受恩领的恩典跟报答的有没有相称。最后是分开分裂。那因为这三句短短的这个一个词句，经过但以理的解说，就把它连贯成伯沙撒王的罪状。我们先谈这个迷你迷你算算算算。圣经呢，摩西要我们要计算自己的年日，请看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诗篇九十篇十二节，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里讲啊，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这句迷你迷你啊，咱今天也要自己来算看看，算是要算日子哦，算你的年纪，要存多少了。如果按照第十节的标准，一生是七十岁，强壮的到八十岁，一直我看现在多一点点了，也应该差不了多少，七八十了。啊，我当时那里工作单位是我自己算，我来个算强壮的八十，都存几年年了，因为今年七十九嘛，每年都差不多啊。我的少年年轻人呢，摩西一百二，还早啊。一百二，我才四十啊，还有八十年呢。不是人人都是摩西呢。我们知道，全世界第一个死人是谁？全世界第一的死人啊，不是老人家，是阿伯，是年轻人，根本还没有结婚就死了。所以啊，你要算一算，不要跟摩西比啊。他的品德可以比，那年龄不要跟他比，你不一定是一百二。我们中部有一个弟兄啊，我有一天我跟许长老去访问他， 啊，大家在给他安慰啦，因为有病嘛。我讲啊，他今年八十多了。我跟他讲吼，啊，你看像摩西吼，我甲百里外吼，唔免烦恼啦。嗯，什么像摩西百里，看两三百，我在百里。我们跟他讲一百二，他还不满足，两三百啦。后来啊，真的没有几年就走了，啊，不够百里呀，那是走了。所以哦，迷你要算一算，我今年几岁了？离八十，人生是七十哦，普通是七十。啊，强壮的到八十，啊，就算强壮的好了，那你四十剩下四十，可是你不一定是这个强壮的哦，你也许像亚伯阿伯啊，还没有结婚就走了。所以哦，算算自己的日子，会得到智慧的心。我现在还有几年好活，我有未尽之功，是什么？要优先顺序啊，要排出来，赶快去做。我今天早上讲的精彩的人生，啊，有的是及格了，有的是成功了，有的是很精彩，从上到下全场都很精彩。有的是全场都很平凡，有的是全场啊刚好及格啊，所以我们要追求一个精彩的人生，尤其到越后面呢越重要。人生啊最后面才是最重要，因为成功啊就看后面。5000公尺的赛跑不看前段啊，前段跑第一名没有用，要看最后那100公尺怎么跑。最后那一段才是重要，所以大家要mini 自我数算，我还有多少年日，大家要算算，要客观的，要有道理的来算，啊。第二就是提克勒是称一称，神给我的恩典，我现在报答了，来称称看，神恩典这么重，报答了又这么轻，啊，你不相称。啊，天平呢，是要平平的相称，是的阴电跟报答的安尼差不多。啊，更加好就是讲是的阴电跟我报答的，我报答足济，安尼啊，请给人较袂心不安啦，称一称。啊，提克的，我一个英雄家亲，就是我的同学啊，谢顺道长老。我的同学有10个。啊，现在剩下4个，这4个，一个是谢顺道长老，今年呢，年初有一个谢顺道长老离开了，又少了一个，那谢顺道还在，还有一个高恩峰长老在嘉义，还有我，啊，有一个你们比较不认识，啊，因为很早就没有当传道了，我们这3个人还在神的工作上啊。多多少少尽一点力量。最近呢，我看我那2个同学啊，我有点感伤啊，因为高长老要拿那个4脚的椅子啊来走路，4脚的椅子啊，膝盖一样的行。那谢长老有一个外佣来帮助他、扶助他。我这摆伫南岛中甲看吼，加足苍老诶，加足苍老。啊，哦，我看了，我从我这个开用结束了，我嘛是真害，髋关节哦退化了，哦，所以讲到安尼，老态臃肿啊，哦，早起人家讲哦，你的面皮要怎油啊，都卡都无好，你面皮是要创啥？所以吼，哦，我的同学谢顺，我现在来是讲他的见证了。提克勒就是亏欠，就是第一届的传道者灵修会，我们这届哈，度掉在大连举开啊1个礼拜灵修会，当时啊的讲员就是黄以丽莎长老、林务珍长老、简义珍长老，还有杨约翰长老。啊，我这个同学哦，谢顺道长老，唔知是跟我的老师杨约翰长老，唔知什么代志，闹得不愉快了。学生跟老师啊闹啊， 啊，我嘛咧想讲，哇，小丁都教好大，甲老师安尼变面吼。咱别别学生咧，我嘛唔敢讲啥物，啊，想讲那也对老师安尼。隔一天早祷会是谢长老主领，小丁都主领早祷会了。他在黑板上提写三个字：提克勒。啊，我俩阵已被公单一里输了呢。提克勒啊，啊，这么开始主会啊，一直啊，哇，我怎么样脾气不好啦，我得罪老师啦，啊，我很不应该啦，我真是幼稚无知啊，啊，我怎么啊，底下就比嘎底了，哇，原来这叫做提克勒啦，提克勒都要庆嘎底也唔掉，数算自己的亏欠，这就是提克勒，但是。薄沙沙王啊，不会提克勒，伊不要想我自己有啥唔对无啦。所以吼、哦，提克勒这一句话是告诉我们大家，每天每天都要想，我在行为上有什么亏欠，我信仰上有什么亏欠，要称一称。最后，乌华而心，啊，就是彼得斯了啊，就是分开。分裂，我们总有一天要分开。分开呀、啊，这个第一个是我的身体跟灵魂分开，再来我跟我家人分开，我跟大家分开，总有一天要分裂了。我们不能说永远在这个世上，有一天要分裂。那分裂有好的，有不好的。像伯沙沙王他的国家分裂就给马代波斯来占领了，巴比伦就这样结束了、哦、一个国家就这样沉沦了，败在他的手下。我们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要跟家人分开啊，乌华而心，要分裂，要分开。但是要分开之前呢、啊，我们也应该算算吧，应该自我称称，到底我在各方面对得起大家，对得起家人，对得起神吗？要算算，要称一称，然后我们才来分开。因为分开是一定要的啊，在没有分开之前呢，就是这样算，这样称，算一算，称一称。最近哦，因为年纪也渐渐大哦，虽然不是最大，但是也真的明年是80了。我想了很多哎，想我18岁进入神学班，19岁当真耶稣教会的传道，到现在刚好60年，做团都60年。我那个想讲这行过这，哎，安尼想想咧吼，有时候是不堪回首啊。上个月，我们的房子是吼、哦、要我4月来台北教会参加一个回顾啦，回娘家啦吼、哦，因为我也是担任台北教会，但是很多人都给我忘记了，想讲我这两个跟台北那有什么关系？其实啊，我当传道的时候，台北啊只有台北教会跟三重两间教会尔，我一定是爱担任台北的。我跟蔡牧师是两个人同工，伊台北我三中，伊去三中我伫台北。迄个时阵是房仔厝，咱即间是房仔厝哦。在长安东路我就去过了，但是真正注目台北教会是房仔厝，木板的。想到现在哦要想讲，哎，安尼个回顾一下好啦。所以我答应4月的第二个礼拜。来这里回娘家来数算恩典，也追念一些长辈们啊，给大家做参考啊，那个4月的时候再来。那现在就是说年事一直的渐渐长大啊，渐渐老迈，会想很多事。我们要看笑脸看不行嘞，而且慢慢的成功差不多，我年纪差不多啊，咱伫咧想讲哈， 日子到了，时间到了，我能不能安然见主？我能不能打这个美好的仗？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美好的仗打过了，像保罗这样啊，然后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妈娘的想呢啊！所以我也盼望说啊，跟我差不多年龄的这些弟兄姊妹啊，我们应该趁着我们现在还健康啊，能够为主耶稣做什么、做多少，要尽本分啊，尽本分的、啊。那尽本分就是尽责嘛，才能够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所以这三句话啊，迷你提克的乌华而心，实在是我们要常常这样子来检讨，算一算，称一称，分开。哦，那分开之前呢，要算一算，要称一称。所以不管在哪一方面呢，我们都要真正的计算我的日子还有多久，要称一称我报答神恩有多大有多重，是不是一边翘起来一边沉下去，那这个翘起来是报答了，神的恩典是沉重，那这样就不太好啊，要像天平啊打平一样啊，这个是相称啊，那这样子啊乌华而心，就是分裂的那一天，分开的那一天，我就无所惧，我就安然见主啊。所以以前呢，那呢来后裔啊，吼，咱台北这个来后裔啊，我嘛定感觉伊人真好，哦，人真好，来后裔啊，啊伊安人安轻声细说，啊是牧师娘，外教会牧师娘，哦，啊尾来咱教会啊过会堂啊，伫台北、伫台东拢有，啊这来后裔人真好，有造就的恩赐，啊想想这些。以前的人齁，哎，真正我们会受感动啊，所以我们除了借着这个圣经的教训，迷你迷你铁铁的我换你心啊，算算称称分开，这常常在我们脑袋里面想，再加上一些古人呢、啊、的见证，应该可以多多少少鼓励我们的信心啊。好了，那这一次齁，我就到第五章。那下一次我们从六章开始，六七八啊，到第七章开始已经进入预言了，这个比较深奥啊，我们希望大家有空啊也能够把但以理书读一读啊，对我们的解释就比较有帮助。好，今天到此结束，来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88首。
Thank you.
感谢主啊，陈长老来这边为我们讲解这个但以理书啊，那今天特别教我们要数算日子啊，那打好我们的球赛啊，上半场、下半场啊都要把它打好。那陈长老讲到这个数算日子，那我也觉得非常的刚好啊，因为他在几个月就80岁了，然后我们台北教会在几个月也80岁了。好，所以陈长老跟台北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包括这个年纪都是一起的。那我们希望说下一次就是在11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星期六，那我们12月的时候能够继续在这边跟他来学习但以理书，我们从第六章往下再看。那在祷告之前这边有介绍。